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，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。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，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。
仰望你的美好，像彩虹般里越记号，那么重要，属于你的故事。
小人物遇上大事情。
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，对整个世界起不了什么大作用，但事实是我们活在群体之中，对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力，分别在于我们给别人的是好的影响力还是坏的影响力。上一回我们讲过拉合一个决定，一份对神的信心，怎样为他和他全族和后代带来大大的拯救和祝福。这一次我们要说说另一个人，看看他的行为，他对神的态度怎样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后代以致整个群体带来灾难。他是亚干。约书亚记七章记载了事情的始末。本来以色列因为有神的同在就大大得胜，特别耶利哥一战，以色列军更是不费一兵一卒，就只顺从听取神的话。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绕城行走吹角，第七天城墙就倒塌了。神曾经借约书亚命令以色列民务要谨慎，不可取耶利哥城里当灭的物，恐怕他们取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。我们从神这命令的用字就知道，这个警告是绝对不可轻忽的。可是偏偏就有人轻看神的命令。这个人本来出身尊贵，是犹大支派的战士，可是因为轻慢神成了小偷。神命令以色列人不可以取耶利哥城的物品，他却因为贪念在当灭之物里偷了一件衣服、200舍克勒银子和一条50舍克勒的金子。按度量衡对照，金银加起来就大约是48037.5元人民币。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以为绝对不会有人知道，他不知道的是，神知道一切。约书亚记第七章一开始就列出了那小偷的名字，而且详细陈列他的资料，也就是他祖宗的名字。这小偷是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、撒底的孙子、加米的儿子亚干。当时他藏在12支派多营之中，因为违反神的命令已经惹怒了神，神的福气已经离开以色列全营，以色列全营将会在下一场仗惨败，他却不知道。不知道的还有约书亚和其他以色列人。那时约书亚一心持守神给他们的应许，听到去爱城侦查的人回来说，爱城的人少，不必劳烦众民都去，只需2-3千人就可以成功攻去，就派了3000人去打爱城。从侦察兵说不必劳累众民，可见侦察兵的团队精神和整体意识，他们实在顾念全群。同时从约书亚决定指派3000人去打爱城这个决定，也显出他信任侦察兵和信任全以色列民。约书亚从来没想过以色列民中有人犯罪，轻慢神，不听神命令，偷取当灭之物，惹神怒气，以致神不保守他们这场战役。一度使外邦人胆战心惊的以色列人， 在小小的爱城之战中被打得落荒而逃，36个勇士白白牺牲。消息传回来，民众的心消化如水。约书亚撕裂衣服，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他们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个时候，亚干仍旧在隐藏，直到约书亚与神对话，才知道是以色列民中有隐藏的罪，有人违背了神与子民所立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偷窃，行诡诈。事情对群体巨大的伤害已经造成了。按着你对神本性的认识，如果你是亚干，你会主动找约书亚向他和神认罪吗？经文记述亚干没有任何反应，经文却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写亚干使以色列整个群体受的劳累。神吩咐约书亚叫百姓自洁，预备第二天神亲自抽出犯罪者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以色列民先是按着支派一一进到神面前，神点出了犯罪者所属的支派，后来他们又逐一按着支派的宗族进到神面前，神点出了犯罪者所属的宗族，他们又逐一按着宗族的家世进到神面前，神点出了犯罪者所属的家世之后，他们按着家世的人丁一个一个进到神面前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过程费时有多长，用了多少人的时间。如果亚干一开始就愿意站出来承认错误，也不会让全以色列民12支派受这些劳累。最后亚干被指出来了，这时他还保持沉默，直到约书亚劝他认罪，他才回答约书亚。约书亚记7:21记着他的话：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，200舍克勒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了去。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这就是亚干犯罪的过程。我看见我就贪爱，便拿去了。这不正是大部分人犯罪的三部曲吗？亚干的下场是，他和他的家人被石头打死，他所有的产业被烧掉。罪的影响实在巨大，小至害己害人，破坏团体成效，大至人命损失。罪行源于轻慢神和不听神的话。盼望亚干的教训提醒我们敬畏顺从神，同时不要因自我中心和任何贪念破坏整体团队。我们一同祷告。慈爱又公义的天父，求帮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，赐给我们敬畏顺服你的灵，无论行事为人，记着要荣耀神你的名，不叫我们因自我中心连累别人和团队受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默认自己的罪，审视行事的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审视行事的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是公义的，你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